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进入了24课耶利米书研读课程的第21课。第21课呢，我们要继续的来探讨学习耶利米先知的生命与侍奉。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耶利米先知的另外的一个生命的特质，那就是顺服。今天的题目叫做顺服的先知。在耶利米书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一位对上帝极其顺服的先知。那耶利米先知的顺服和整个不顺服上帝而背道的以色列民的群体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耶利米先知之所以是一个上帝喜悦、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一位仆人，就是因为他顺服上帝。而以色列人、犹大人之所以被盗落到审判当中，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顺服上帝，不照着神的话去做，他们背弃了神的话，他们违背了他们与神所立的约。那顺服的先知与不顺服的神子民的群体，他们当中的这个对比、这个冲突，就成为耶利米书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戏剧化的场景。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说耶利米先知是一位顺服的先知。在耶利米书当中，从什么地方能够看出耶利米的顺服？那么我们也对照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能不能像耶利米这样子，在这些很难顺服甚至基本是不可能顺服的事情上，我们仍然还能顺服神？好，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一共会讲7个大的方面，就是耶利米的顺服。我们也会用耶利米顺服的生命去对比在耶利米书当中提到的另外的2个不顺服的典型，来对比一个顺服神的仆人和不顺服神的人在神的面前是被神如何看待的。好，我们来看第1个方面，耶利米的顺服。第一个方面叫做年幼惊惶仍然顺服。还是回到耶利米蒙召的时候的经文，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实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在 耶利米书第一章六到十九节这一段的上帝给耶利米的召命当中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耶利米的挣扎。他第一，他说他很年幼，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啊。那个时候耶利米应该是一个少年人，他要传讲的这些信息，要听他话语的人都大部分是成年人，甚至于他家族里面的长辈、父亲、叔伯，这些都是神的祭司，是侍奉神的人。可是他一个年轻人，一个孩子，却要被神兴起来与众民反对，来指责众人的恶，可想而知耶利米他是如何的胆怯。所以上帝才会在后面对他说，你不要惊惶，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所以现实就是耶利米年幼惊惶，他面对着这个巨大的沉重的使命，他难以承受。但是在上帝的鼓励之下，耶利米还是顺服。他顺服就是因为他不看自己的软弱年幼，不看他自己心里的恐惧惊惶，他所看的是那一位给他应许的神，是应许他要做先知，应许他要成为坚城铁柱红墙的那一位的神。这一位的神才是他的力量。他看自己他是软弱的，但是他看神他就有能力。这一位有能力的神才能够让耶利米顺服神，去承担这个难以承担的使命。这是第一个方面，耶利米的顺服，年幼惊惶仍然顺服。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他对神质疑仍然顺服。在耶利米的侍奉过程当中，他不是没有怀疑神的时候，他不是没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但是他可以放下他的软弱，放下他的小信，选择去顺服相信他的神。比如说在十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也是耶利米哀歌当中的一段，我们之前都跟大家分享过了。那这段圣经，耶利米说，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那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耶利米大逆不道，他在顶撞神，他在质疑神，他说神待他有诡诈，好像流干的河道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呢，因为有雨季有旱季，所以有一些的河呢是季节的河道，雨季来的时候就有水，旱季来的时候就干涸。所以耶利米说，上帝对他就好像那个流干的河道，如果上帝是有水的，上帝的恩典是一直流淌的，那为什么我的痛苦长久不止，我的伤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所以其实当时耶利米是陷到了一个极深的痛苦当中，他开始怀疑上帝，开始质疑上帝，向神发出这样的抱怨。可是这样的抱怨并不代表他不顺服上帝，他该做神的工还是做神的工，他该传讲神的话还是传讲神的话，他该做一位先知还是一位先知。但是这不代表他心里没有质疑。所以当耶利米心里对神质疑，有小信有软弱，对神有怨气的时候，耶利米没有顽梗悖逆地放下他先知的职分，他仍然持守先知的职分，继续地去传讲上帝托付他要说的话。还有第三点，不可娶妻，仍然顺服。上帝又给了耶利米一个很难顺服的重担。在耶利米书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葬埋，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那在这个地方，上帝让耶利米不能够娶妻啊。 那他之所以不能娶妻，其实也是一个上帝要赐给以色列人的信息。他之所以不能娶妻，其实上帝是要借着这一个行动传递一个信息，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娶的妻、生的儿、养的女都要死得甚苦，无人哀哭，不得葬埋，因为有刀剑和灾祸临到这个地方，所以还不如不娶，不如不生啊！就好像也有别的先知，上帝让他们娶妓女，这些都是非常难以顺服的上帝的旨意，但是无论是不娶甚至是娶妓女，上帝所传递的都是对他子民的信息，都是对他子民的责备，都是那审判的信息，但是这些先知他们都顺服了。我们知道耶利米的一生真的是非常的孤苦，所有的人都反对他，可是他连家庭也没有，没有妻子，没有儿女，他没有最亲近的人可以在他的身边陪伴他。可是他之所以没有家庭，不是他自己不想，乃是上帝不允许他娶妻生子，是因为上帝要借着这件事情来传递一个信息啊！但是耶利米即使这样，他把他的家，把他自己的幸福，把他自己的欲望，把他自己的需要全部都为了神舍弃了，他可以为了神，为了他的使命，不娶妻不生子。我们中国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是耶利米把这一切全部为神放弃了，他仍然能够顺服上帝这个不可娶妻也不生儿养女的命令。还有第四个方面，耶利米伤痕累累仍然顺服。在17章的14节到16节，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在这个地方耶利米说他需要神的医治，他需要神的拯救。其实当时耶利米已经是伤痕累累，他的身心灵都受到重创，但是耶利米说既或如此，他说我仍然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也没有去想那灾殃的日子，主你都知道，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的面前。虽然伤痕累累，但是耶利米还是顺服神，继续的用话语去牧养神的子民，继续的去做一个传讲神话语的先知。他在伤害当中也没有离弃他的职分，仍然顺服神。还有第五个方面，凌辱讥刺从然顺服。在20章的第8节到第9节，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那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已经多次提及，我们非常的熟悉了。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耶和华的话不单是他要传讲的，不单是他的使命，耶和华的话也成了他的凌辱和讥刺。当他一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人就凌辱他，他一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人就讥刺他，上帝的话语成为了他生命的痛苦。可是耶利米继续地说，我不能够不说，我继续地顺服神，我还是要讲，即使有凌辱讥刺，耶利米仍然顺服。在第六个方面，他负轭传道仍然顺服。在耶利米书的27章第2节一直到28章的10节，很长的一段经文，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这个地方呢，是上帝又让耶利米用他的行动要传达一个信息，那这个信息就是他要负轭，这个代表着犹大人要负 巴比伦人的恶，所以上帝就借着耶利米去传递这样一个负恶的信息，就是巴比伦要来攻击犹大这个国家，他要掌管你们，掳掠你们，要控制你们，他的恶要加在你们身上。所以耶利米呢，又用这样的一个行动来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可是后面呢，圣经就继续告诉我们说，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他后来就把这个信息传给列国的君王，也传给这个犹大王西底家，就是这个负轭的信息。而且这个轭呢，其实一直都架在他的身上，架了一段的时间，因为后来有一位假先知出来传讲一个跟他相反的信息，他说耶和华上帝要打碎这个轭，要让被掳的人归回，要让神圣殿里的东西被带回来啊，这个不会像耶利米所说的这个样子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啊。我们看到耶利米为了传递上帝的信息，他的脖子上一直架着这样的一个轭在传道。那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今天你的脖子上一直架着一个轭，不是一时哦，是一直架着这个轭去对众王说，去对犹大王说，后来又是这个先知对着他讲，他又把这个轭打碎，可见那个轭有一段的时间都是在耶利米的脖子上。这个又是一个很难以顺服，甚至会让人觉得羞耻羞辱的一个行动，可是耶利米还是顺服了。只要上帝让他做的事，无论是什么，耶利米都会去做。还有第七个方面，就是乱世买地仍然顺服。在耶利米书32:6-25，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突的那块地，凭了17舍克勒银子给他。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建的和敞着的两张器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我读了这段圣经当中一些重要的经文。那么在我所读取的这些经文当中，大概让我们看见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上帝让耶利米去买他叔叔的儿子这个哈拿灭的那一块的地。那买地的这个行动呢，也是一个要传递的信息，那个意思其实就是一个复兴的信息，将来有一天上帝要带神的子民回归啊，那么要在这个地方呢重新有人居住，重新有人来置买田地。那这样的一个信息是透过耶利米他自己要付出代价，自己要花钱去买地来实现的。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时整个的这个犹大人的群体啊，可以说是人心惶惶，大家都在变卖土地、变卖财产，这个拿着金银细软准备要去逃难，因为大祸临头，巴比伦大兵围城，他们要跑。可是在这个时候，上帝却让这一位的先知耶利米反其道而行之，别人都在卖地，可是他却在买地。而且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上帝说的是70年以后才能回归，虽然到耶利米买地的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一些年，不到70年了，但是也是很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年日，耶利米肯定活不到那个时候。所以他买的那个地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又没有儿女，没有人去继承他的产业，所以他买的这个地 完全是为神而做的，对他个人没有任何的好处，而耶利米就真的顺服了。而且更让我们感动的是，耶利米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心里没有质疑，他是有软弱的。我们看后面呢，神的话又继续说，看哪，敌人已经来到筑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啊，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那耶利米在这里说什么？他其实在说，神啊，你看你让我做的这件事情，买的这块地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城已经没了，这个国家已经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人的手中了，你为什么还要让我去做这件事？可是弟兄姊妹，耶利米的心中有情绪，有质疑，有侥幸，但是他仍然顺服神的旨意去买了那块地。这就是耶利米的生命当中美好的地方，他坚决地顺服神，他胜过自己心里的情绪，胜过自己心里的软弱，他还是去顺服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七个方面能够看到一位顺服的先知耶利米。但是圣经当中还有另外的两个地方，我们看到那些不顺服的以色列人。比如说在34章8到22节，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把他们释放了。后来却又后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那这段经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儿？原来在巴比伦大兵围城的时候呢，西底家王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和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让他们把那些因为贫穷做了他们奴婢的奴隶的弟兄啊姊妹啊，就是他们自己的希伯来人呢，都释放，他们得自由。那这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顺服神，因为在神的律法当中确实是有这样的记载，如果这个希伯来他们自己的弟兄呢，因为贫穷卖身为奴的话，7年之后是要释放他得自由的。表面上看他们是顺服了神，可是后来呢，他们又反悔了，又重新的把那些人抓回来，继续逼迫他们做奴隶。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很明显的，他们在释放这些人得自由的时候，其实并不真正是为了要顺服神。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大兵围城，也许他们想做一些事情讨上帝的喜悦，让上帝来救他们。第二呢，他们释放这些人得自由，是想让他们来打仗，是想让他们拿起兵器来抵挡敌人，所以其实都是出于他们自己人的欲望，人自己的想法。结果后来当那个巴比伦撤军了以后，他们一看危险没有了，结果又把那些人抓回来，继续逼迫他们做奴隶。所以这个不是真正的顺服神。所以顺服神不顺服神，并不在乎你表面上怎么做，而是你的心里面是为着你自己还是为着上帝的。如果你是为着你自己去做一件表面上好像是按着神的话去做的，其实你最终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需要。可是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无论这件事情对他有利或者对他不利，他都能去顺服神，因为他是为着上帝去做的这件事情。这个就是耶利米先知的生命，他可以为了上帝去舍己，因为他做的一切都对着上帝。那这就好像在新约的时候，腓立比书2章讲到耶稣基督舍己，他为什么舍己？就是因为他是为了满足父神的心意，又是为了去救我们这些罪人，他不是为着自己。当一个人能真正舍己的时候，他才能真正的顺服上帝。那么再给大家补充另外一个不顺服的例子，在42章1节到43章4节。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知道 当犹大所差派的省长基大利被杀了以后，那这些的以色列人非常的惊恐，那他们就很想逃难逃到埃及去，可是他们心里面又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顺服神的事情，就是去求问先知耶利米，而且他们在耶利米面前说啊，耶和华无论对你说什么，无论说好说歹，他说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的话就可以得福。那么看起来讲的是很好的，那结果没有想到后来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是不准他们去埃及，要他们留在犹大这个地方。那结果这些人后来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要顺服神，其实并不是真的要顺服神，他们其实是想让上帝来顺服他自己，他已经有一个意念在先了，他是希望上帝做人的背书，上帝同意他所做的事情，那么他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做，如果上帝的旨意跟人的意思不符，他们就绝不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是这样呢？我们有没有是根本没有求问神的旨意，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的心意我们的私欲放到神的面前，告诉神，求神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的梦想，完成我们自己的意愿呢？这样的生命绝不叫做顺服。一个真正顺服的人，乃是要放下自己的意愿，求问上帝的心意，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要寻求的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一生要遵行的是上帝的旨意。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人，他一生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而不是行在自己的心意里面的，这才叫顺服的神的仆人。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21课顺服的先知，我们22课再见。